大家好，我是谷歌。那今天要来谈谈 iPad Pro 到底值不值得购买的下集。如果还没看过上集的朋友呢，可以点选上方的资讯卡去看一下哦。那我在上集呢已经说过了，我对于 iPad Pro 作为一个史上最强平板的看法。那今天呢将会以我亲身的经验来评论，拿 iPad Pro 作为主力电脑的心得到底是如何。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看 iPad Pro 吧。好，首先得说一下，每个人使用笔电的需求都不一样。那我也希望各位呢，可以从我的影片中尽量得到有用的资讯。可是一些比较深入领域的应用，可能我还是没有办法帮你们解答啦。好，那接着我就会从硬体以及软体的两个方面呢，来剖析 iPad Pro 到底跟一般的笔电有什么不同。那我也会以我自己的经验来比较一下 iPad Pro 跟他们的优缺点到底在哪里。好啦，那就让我们先从硬体开始看起吧。那我觉得啊，会想要考虑拿 iPad Pro 来取代笔电的朋友，应该不会是拿它跟8+6核双碟6G 独显17寸大屏幕的电竞笔电来做比较吧。我觉得它跟 iPad Pro 最大的相似之处，可能是有 120Hz 的萤幕了呢。好，所以说以下我们将会拿 MacBook Air 2018，然后还有 Surface Pro 第6代这个量级的产品呢，来跟iPad Pro 做比较，才比较合情合理啦。好啦，那我可以跟各位保证呢， iPad Pro 硬体绝对是高分通过我的标准的。首先来讲一下萤幕跟扬声器吧。我想在这个量级的笔电上，应该没有多少人拥有它的这样的水准，甚至我可以觉得称 iPad Pro 为最强也不为过了。那谈到笔电非常重要的轻薄跟方便携带的程度呢，拜托，它可是 iPad 哎，不要跟我开玩笑了。特别是 12.9 寸的 iPad Pro 这次还经历了大幅度的瘦身，只剩下632公克的重量，就算加上罗技 K380 啊这样的蓝牙键盘，也只有1公斤出头的重量而已。那接着谈到处理效能的话，真的是十分的惊人。对比上呢，在轻薄笔电的那个低瓦数的 Intel 的处理器，还有内建 UHD Graphics A12X Bionic 完全没有处于劣势。在 Geekbench 还有 3D Mark 的 iStorm 的跑分上来看呢， iPad Pro 的分数完全不亚于 Surface Pro， 更不用提 MacBook Air 了。我想呢， CPU 跟 GPU 绝对不会是限制 iPad Pro 的因素。至于 iPad 一贯的10小时电池续航力呢，也没有减少，想要撑完上课认真抄笔记的一天呢，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连接部呢也换上 USB Type-C， 终于不是 Apple 独家的 Lightning 充电孔了。那至于以后呢，想要连接各式各样的设备啊，理论上会比较没有障碍。那当然啦，如果有两个 USB Type-C 的话，会更有弹性一点。所以这方面的话，姑且就算它及格好了。那接着谈谈生物辨识这部分的话呢， MacBook Air 只是具有 Touch ID， 而 Surface Pro 呢是有 Windows Hello。那 iPad Pro 现在终于具有了 iPhone XS 系列的 Face ID 的这个支援了。那相信我，在 iPad 上用 Face ID 绝对比在 iPhone 上用 Face ID 合理多了。OK， 那接着来谈谈 MacBook Air 呢，则是有业界顶尖的触控板的体验，而 iPad Pro 则是具有传统平板的多点触控加上 Apple Pencil 的支援。那至于 Surface Pro 算是涉足了两个世界，可是都没有达到最顶尖的水准。可是不要误会， Surface 的体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的。好啦，接下来就是软体的部分啦。那我先讲结论给赶时间的朋友听哦。iOS 比上了 macOS 还有 Windows 呢，真的是处处受到限制的作业系统。想要拿 iPad Pro 来取代目前笔电可以做到的所有事情呢，是绝对办不到的。可是呢，这样子 Apple 每次暗示我们说 iPad 是 the future of mobile computing， 都是在讲屁话吗？那倒也不是哦。接下来呢，我会深入的讲解我从2017年的夏天直到今天呢，都只有使用 iPad Pro 10.5 跟最新的第三代 iPad Pro 的心得。那我会来好好的剖析说，我觉得 iOS 仍然缺乏什么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可以工作的作业系统。那也会讲说为什么我觉得它未来是有潜力的。好，那首先呢，我们得记得呢， iPad 运行的是跟 iPhone 略微不同的 iOS， 那它追根究底就是一个以触控为基础的作业系统。那之所以 iPad 可以成就今天 iPad 的原因呢，就是像是 Split View 啊、 Drag and Drop 跟 Dock 这些支援多功能的功能呢，使得它呢不至于沦为一台巨大的 iPhone。那如果不熟悉这些 iPad 操作的朋友呢，可以点选上方的字卡去观看我的 iPad 操作的教学影片。好，那言归正传呢，如此的差异化呢，使得 iPad 可以踏向取代笔电的一个关键的一步。可是我觉得这些功能的成熟度仍然非常的不够。像是呢，我把 Slide Over 啊跟 Picture in Picture 的影片也算进去的话呢， iPad 最多也只能开启四个 App 而已。而且更糟的是呢，同一个 App 呢还不能够同时开启两个视窗。那像是内建的 Safari 啊，有分割的视窗，或是说 Notability 的是透过自己软体的功能呢，来实现一次看两份笔记。可是这些呢都不是呢，完全从系统的层级上来实现同一个 App 可以开启多于一个视窗的功能。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同时看两份文件的话呢，那你就得有两个文字处理的软体啦。好啦，那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 iOS 没有一个好的真正的背景运作的机制。 所以呢，使得我们很多在电脑上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在 iPad 上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挫折哦。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iPad Pro 跟 LumaFusion 呢是我剪影片的最佳利器。那我剪完影片要输出的时候呢，是不能把 LumaFusion 丢到背景里面让它继续工作的，我最多只能把它收到 Split View 比较小的那一边，那在我剩下的另外一边我就去处理呢上传其他相关的事情。可是那不就是代表说 iPad Pro 其实可以有能力同时 handle 影片输出跟我在旁边做封面缩图的吗？我仔细想想也不意外啊，是不是？你想，就连在 iOS 上呢，想要用 YouTube 在背景播放，都要用各种千奇百怪的做法了。那同一类推啊，我想要在背景下载东西啊，也是不可能的。那倒过来呢，我想要在背景上传影片到 YouTube 或是上传东西到我的 NAS 呢，都是 out of luck。最后一个我觉得影响使用者是呢， iOS 的档案系统实在是太垃圾了。那当然这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我觉得随着 iPad 的成长呢，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在无止境的被放大。那最早期的 iOS 呢，还作为 iPhone OS 的时候呢，其实就还可以理解跟接受，毕竟所有事情都是透过 App 来达成这样一个逻辑，那手机本身也不会存放太多奇怪的东西。可是今天 iPad Pro 被定为是一个工作的机器，而且甚至可以订购 1TB 的版本，哎、欸、1TB 耶、欸、如果你不能好好整理在上面储存的资料的话，那到底要怎么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个人整理资料的方法呢，就会是使用云端硬碟或是使用自己的 NAS 来做整理，或是说变相的就用 Uint 这个神奇的 App 来囤积很多奇怪的东西哦。那如果不知道 Uint 这个 App 可以做什么的朋友呢，可以点选上方的资讯卡去看我的那个 iPad 使用 App 的教学影片啦。好啦，言归正传啦，那这样的档案系统呢，在 iPad Pro 上还造就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说硬体上已经换用了 USB Type-C 的这样的万用接口，可是还是不能使用外接硬碟，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挫折哦。基本上你能够读的东西，大概就是从相机上拔起来原汁原味的 SD 卡，就连在路边不小心捡到随身碟，你也不一定读得到，这也没有什么东西哦。真是难以置信。那其实我也觉得我不贪心好不好？那至少我们能够读写啊、外接硬碟啊、随身碟这类的东西呢，你也不用去改变内建储存空间的这个逻辑，也可以最低限度的改善我们的工作效率嘛，就不用那些仰赖啊、云端硬碟或是 NAS 来整理我们工作上的这些资料啦。好啦，在我抱怨 iOS 这么多之后呢，还是要来解说一下为什么我还在使用，甚至非常喜欢使用 iPad Pro 的原因喽。首先呢，就我个人的需求呢，可以在学校抄笔记一整天，不会没有电的续航力。嗯哼。Apple Pencil 绝佳书写体验，光是为了这一点，我就推荐很多人去买 iPad 了呢。当然啦，现在可以买 iPad 2018就可以达成大概80%左右的体验了。好，那其他像是呢，回 email 啊，然后做一些文书处理啊，然后修修照片啊，看 YouTube、Netflix， 跟玩各式各样的手游。那我可以说 iPad Pro 真的做的超级棒的呀，甚至很长的我也不需要键盘，那我就平板带着走，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自由度就超高的，好不好？人生不但没有一丁点的困扰，而且还非常的惬意。那无论是 MacBook Air 或是 Surface Pro 都很难达成这样的体验。那我知道 Surface Pro 也可以当作平板来使用嘛，可是它运行的呢，毕竟是 Windows 10的，还是不能是一个称职的平板啊。可是对我来说呢，剪辑这个频道呢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个部分也是让我感到最为惊奇哦。iPad Pro 跟 LumaFusion 呢，真的是我用过最省电的一套设备。那我充饱电，然后荧幕亮度维持在一半啊，然后戴耳机的情况下，我可以剪辑 1080p 的影片，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7个小时以上哦。更不用提换了新的 iPad Pro 之后呢，我连回放的画质都可以调整到最高啊，然后输出时间又超级超级超级的快。在 iPad 上剪影片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愉悦的体验。那也不用提说呢，我连制作封面的缩图啊，然后还有把影片上传到 YouTube 呢，都可以在 iPad 上独立完成，甚至连要看完整版电脑的那个 YouTube 创作工作室都可以做得到。最后来总结一下所有我想要说的事情吧。从 iPad Pro 呢现在可以办到的事情来看呢，我觉得它未来真的是充满潜力的。可是也同时看出 iOS 到底有多大的限制住了 iPad Pro 应该有的实力。那如果说你的工作流程啊、使用习惯是可以接受今天 iOS 有的缺点的话呢，那你也非常喜欢 Apple Pencil 的体验，我觉得购买 iPad Pro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如果你是想要走保守安全路线的朋友，那最好不要购买 iPad Pro， 或者只把它当作一个非常强啊、非常独树一格的平板来看待。那讲到这边呢，就想到苹果在去年有推出一个非常充满争议的广告，叫做 What's a computer？ 那其实还蛮发人深省的哦。如果呢，一个装置可以把我想要做的事情都做好，那不论它是 PC 啊、Mac 啊、笔电啊，还是平板什么东西的，我觉得都可以称作它是一个及格的电脑吧。好啦，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呢，做足了功课之后，觉得你也可以使用 iPad Pro 来取代笔电，在外面完成所有你想要做的事情的话呢，欢迎跳槽加入我的行列啦。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并且分享给朋友，那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那我是谷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啦，拜拜。